书接前文，我们的许世友，许英雄，25岁成家立业，马上就返回部队，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要攻打黄安城。11月10日的凌晨，三发红色信号弹飞起，黄安四周骤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许世友把大刀一甩呀，偃月刀重现英姿。新上任的34团团长许世友带领该团的兄弟部队一起向下徐家、东王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红十一师也分别包围了桃花高桥之敌，激战了3小时之后，敌师长赵冠英见势不好，速派2个团的兵力分别向下徐家和东王家增援。均被我34团和35团在梁平岗和王家湾击退。到了14日清晨，许世友所在的34团正准备再次向下徐家发起新的攻击时，所在师的师长陈庚骑马来到了34团。许世友赶紧迎接，见面就问师长什么事儿。陈庚说，城内敌人有向南逃窜的兆头，我命令米团迅速转移到城南3里店一带防敌逃窜。那我们线下的任务怎么办呢？你们就不用管了，我已通知35团接管。陈庚师长说到这里又说，还有什么困难吗？快讲。师长，没有困难，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那就行动吧。
是。
许世友向来办事是干净利索脆，从来不拖泥带水，也不向组织上提这个条件那个条件，这是领导最满意的一位好同志。许世友答应完了，转身组织部队急行军。这时的天呢还没有亮，浓厚的黑雾不但把山林都藏起来，而且把低处的东西也笼罩起来，连房屋的窗子都像挂着黑窗帘一样。许世友望了望四周的浓雾，心里暗叫一声好。于是他们在浓雾的掩护下越过倒水河，直奔3里店，立即占领了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接着是抢修工事。直到这一切完成之后，浓雾才在太阳的照射下渐渐散去。只见远山近景是山清水秀，公路上出现了黑压压的敌人。果然师长料敌如神呐、赵冠英的2团人马是蜂拥难逃而来。许世友一见心中高兴啊，作为一员战将，再没有比有敌人可揍的情况下更高兴了。有道是刀不磨生锈，这把偃月刀早该用敌人的皮肉磨磨光了。他传令公路两旁严阵以待的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等靠近了再打。眼看着敌人像蚂蚁一般是越来越近，3000尺、2000尺、500尺、300尺，许世友一看行了，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下了号令，兄弟们打。在他的一声号令之下，枪炮一齐开火，是弹如飞蝗，刹那间阵地上亮出了火红的战旗，一排排子弹像暴风雨般袭向敌群，在中心开了花，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我军的突然打击下，敌人来不及还手，丢下了一堆尸体就退了下去。太阳刚过头顶，敌人又重新纠集起来，发动了新的进攻。轻重机枪像一条条毒蛇，吐着鲜红的火信，在我阵地上是舔来舔去。呼啸而来的炮弹把无数碎石泥土掀向了半空，刺鼻的火药味呛得人透不过气儿。在炮火掩护下， 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嗷嗷直叫，向红军再次扑来。一群亡命之徒像饿狼一样冲进了我前沿阵地。现在战斗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作为一个红军的指挥员，最有力的命令就是自身的行动，跟我杀！许世友甩掉了上衣，光着膀子拔出雪亮的偃月鬼头刀，随着他那雷鸣般的喊声跳出战壕，挺身是冲入敌群。这下百刃格斗，双方就斗在了一起呀！什么叫肉搏战？这就叫肉搏战。那么团长带头，不怕流血牺牲，士兵们还怕什么呢？于是一个个如猛虎下山，气冲云汉，纷纷同敌人展开了肉搏呀！强将出马，一个顶俩。许世友手抡大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是刀刀见红。他在子弹的呼啸中、刀光的闪烁中和自己的激情中，遇敌人便杀，一直向前飞奔，享受着胜利者的欢快。这些干什么呢？也靠着平时从许世友那儿学来的打拳劈刀。有道是拳打一阵风，刀劈门一扇，敌人哪里是对手？赵冠英的士兵像一片森林似的纷纷给砍倒，砍的敌人是血肉横飞，魂飞胆裂。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伤亡惨重的敌人不得不逃回黄安城里。经过十天的激烈战斗，红十一师和黄安独立团在麻城赤卫队的配合下，击退了黄陂和麻城之敌的增援，消灭了桃花和高桥的守敌。许世友所在的十二师和三十四团黄安赤卫军也先后攻占了东王家和下徐家，切断了黄安守敌的对外联系。困守黄安的赵冠英为了改变被困的处境，于22日上午动用了206旅全部兵力向南反扑，34团和36团各两营在郭家岗地阻击敌人，激战一小时，俘虏敌军150余人，将余敌赶回城内。23日上午，赵冠英拼凑了3个团的兵力，再次出城南窜。许世友和同志们正想再次显显军威的时候，师部通讯员飞马来报，师长命令你们撤到五里墩东侧隐蔽待机。许世友就一愣，为什么？师长说徐总指挥要摆一个口袋阵。哦，许世友恍然大悟啊，在敌外围据点未被我军攻占以前，把敌人堵在城内是正确的打法，现在是赵冠英孤军作战，红军完全可以诱敌远离城池，在野外予以歼灭。许世友高兴，吩咐一声撤。他带着34团按照上级指示，就撤到五里墩修筑工事，是严阵以待。等敌人出现时钻进了口袋，总指挥徐向前一声令下，34团、30团、35团就好像3支离弦之箭，分别由东南西3个方向是直逼敌心。猝不及防的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在炙热的火海中是荡来荡去，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东有大军，西有大军，他们是无处藏身的。国民党军士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敌团长叫赵万福寻路奔逃，突然背后一声喊，你走不了了。谁呀？许世友引军是挥刀赶来，败军各自逃命，谁肯挥身厮杀？许世友带领敢死队又是一路追杀，打的敌人只有躲闪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见他的鬼头刀上下翻飞，左一刀右一刀，连连砍死砍伤50-60个敌兵， 包括那狄团长赵万福也被许世友一刀劈为两半，只有少数残敌逃回了黄安城啊。两个小时的激战过去了，天西的太阳照着逐渐沉寂的战场，风扫秋叶，近千名惊魂未定的俘虏被压了下来，血泊中躺着一具具残缺不全的敌尸，敌人抛弃的枪支弹药横七竖八散落遍地，森林不再沙沙作响了，死神笼罩着大地啊。不打则已，打即打胜，这一仗把敌人给打怕了。敌师长赵冠英啊，神经中枢都受了病了，他是又怕又恨啊，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颤抖，实在没办法了，率领残兵败将又龟缩在城内，再也不敢伸头探脑轻举妄动了。陈赓师长根据徐总指挥的指令，下令乘胜紧紧的包围，命令35团直抵南关，36团直捣西关，黄安独立团也调来从北边向黄安进逼，许世友的34团是夺取东关。且说许世友的34团三营在此以前曾经打下了东关，但当我主力在城南与敌激战之际，东关又失陷在敌手。猛将徐世友领受任务之后，立即查明了情况，以一个营从侧面，两个营从正面实行前行攻击，两个箭头一插，就把东关阵地夺了回来。红军呢，给这赵师长围住了，现在赵师长已成了瓮中之鳖，消息是不翼而飞，传到黄安及其附近各县，成千上万的群众欢欣鼓舞，在前方和后方积极开展各项支前活动。赤卫军挥舞着土枪、标梭、大刀、鱼叉、扁担、钉耙，投入着战斗。慰劳队送来了粮食、猪肉、鸡蛋、鲜鱼和糕点。妇女们不分昼夜的为红军烧水做饭、缝衣缝补、救护伤员，儿童团在各个交通要道上站岗放哨检查路条。为了前线的胜利，整个黄安地区的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正如当地流行的一首歌谣描述的那样，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且说黄安守敌被围之后，敌师长赵冠英可傻了眼了。现在城内给养有限，当兵的打仗得吃饱肚子，要不就更没有战斗力了。他们就开始在城内抢粮，老百姓本来就穷，哪来的粮食？翻箱子倒柜砸锅卖铁也搜不出几粒粮食来，敌人有多一半都是空着肚子，现在军心不稳，有哗变的可能。赵冠英一看不好啊，马上向总部，就是武汉，请示支援呐，再不支援我的黄安就守不住了，关键问题没有粮食。总部一看知道利害关系，马上派数架飞机开始空投，每一天都有十几架大型的飞机在空中往下抛粮，这飞机到了黄安地区之后，在空中投下了粮食。这粮怎么个投法？粮袋子上是降落伞，飘飘晃晃，如果落到城中，敌人就有粮食吃了。我军一开始啊还纳闷呢，哦，敌人城内没粮了，用降落伞往下投粮食，那这边有意思啊。可惜一样，他投的这玩意儿呢不太准，就跟打篮球一样，这球很难进篮筐，因为黄安县城城池太小了， 敌机要飞得低了，害怕我们的机关枪，我们把机枪全都吊到山头上，发现敌机就扫射呀。这敌机一看不好，就得往高了飞，飞出机枪的射程时，再往下看是恍恍惚惚的。那个年月他又没有雷达，又没有什么瞄准器，哪有扔的那么准的，所以空投的粮食有80%都飘到城外，只有10%到20%扔在城内。到了城外都属于我军管辖范围呀、啊。我们一看这不错呀，什么也不用干，有人给送寄养啊。等把这些粮食捡回来打开一看，大米、白面、罐头，呵，应有尽有，还有进口的饼干。领导们分散给士兵，士兵们在战壕里头抱着枪，吃着进口的饼干，吃着外国的罐头，开始有滋有味，是说说笑笑。就即使扔到城里10%至20%的粮食，也遭到哄抢啊！谁抢着谁不挨饿，抢不着的眼都蓝了。因此，城内的国民党军有时候成连成营的火拼，都为了夺一口粮食吃。他们这位高高在上的赵师长是叫苦不迭呀、啊！就即使100%的粮食全扔进城内，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因为他有数千人马，空投能投多少？这书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在14岁那年正好住在长春，那时候正是辽沈战役的时候，长春被围，国民党13万大军被困在长春城内，其中有国民党的新一军、新七军，还有60军，最高指挥就是郑洞国，还有一位就是军长李鸿啊。小丰满水店在吉林已经被我军控制了，给停电停水，那长春简直惨透了，只困的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13万守敌吃啥呀？就靠着沈阳支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指示空军每一天往返于长春去投粮，支援长春的守敌，那我是亲眼目睹啊！但是那个规模要比许世友打黄安的规模要大得多得多呀！每一天都数十架飞机空中投粮，一开始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那粮袋子上的是降落伞，就见飞机屁股突突突突突一冒烟，结果不是冒烟，是降落伞，一会儿叭叭叭全都打开了。晃晃悠悠往下降落，后来我军用高射炮、高射机枪对敌机开火，敌机也害怕呀，因此飞得高高的，足有6000多英尺，在空中往下投粮。这一投粮，降落伞虽然保险，但是被风这一吹，都飘落到外围解放区去了。哎，包围长春的军民非常高兴，也有米面吃，也有罐头吃。据说啊，那都是美国进口的，一个大口袋里头装着600斤，600斤分成3个小口袋，哎，有鱼肉罐头、牛肉罐头、猪肉罐头，有各种米面、饼干等等等。后来敌人一看呢，这吃亏上当，不好办，怎么办呢？就免去了降落伞，就是不使降落伞了，把那口袋在空中直接往下扔。你想600斤从空中落下来，得多大的劲儿啊！砸毁的房子多的是啊，把楼顶砸塌了，把房屋砸塌了，砸死人的事儿是时有发生啊。有时候那口袋摔到马路上，啪一声，因为冲击力太大，把口袋崩碎，粮食是撒了满地，乱的盒是烂滚呐、啊！国民党守军 新一军、新六军，包括六十军是相互抢粮，还有的粮食把民房砸塌了，扑通一声掉到老百姓屋里头了。国民党也看不清楚，那么大个城市是哪儿找去，往往有疏漏之处。结果那家高了兴了，六百斤都归了他们，有吃有喝，免除饥饿之苦啊！有许多的人因为这个保住了性命。我那年14岁啊，我的任务是干什么？每一天往空中查看，多咱飞机来了就知道扔粮食，怕那些米袋子砸到我们家房盖上，我在那监察，瞅着离着不远了，我就通报，我说快点跑，袋子下来了。结果一场虚惊，始终啊那粮食袋子也没砸到我们家房顶上。这些往事犹如就在眼前呢、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吧。黄安城的情况和当年长春被围相差无几呀、啊。现在守敌师长赵冠英是唉声叹气，把另一只眼睛都要气瞎了，急得他咣咣跺脚。这电报是一份加一份，电话是打个不停啊，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再不支援黄安我守不住了。上面只能安慰他，再挺一挺，老兄，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我们竭尽全力。其实都是演戏呀、啊！竭尽什么全力？敌人不是不想增援，但是增援了数次都被我军给击退了。现在黄安就成了一座死城了，在我军的严密封锁下，黄安守敌都到了拆毁民房当柴烧、杀猫宰狗做口粮的境地。加上老天有眼，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敌军是缺穿少吃啊，冻死了不少啊。赵冠英到了这个时候知道自己到了绝路了，当晚他召开了紧急会议，许多军官都参加了。赵冠英问计于众人，怎么办怎么办？有人就说，师长啊，黄安咱是没法守了，也不能坐以待毙啊，现在不知道您手中还有多少军队，我也不瞒大家，拼凑起来还有4000人吧。好，既然这样，咱不如孤注一掷啊，闯出南门，咱跑吧，拼死一战，或许有条生路。